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八章啊，启示录十八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十八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啊，因为这个章节蛮长的，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啊。十八章第一节，我们请姊妹先来。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
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
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
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
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就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
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
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
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你了，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
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
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
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
看见烧他的烟，就含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
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
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
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
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
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那一开始大有权柄的天使他来要发出蛮有权能的宣告跟审判。 当他从天降下的时候，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好，那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这个巴比伦大城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就已经提到他了。巴比伦大城是抵挡神的代表，当神因着人类罪恶以洪水毁灭全地之后，尼禄呢就起来建造了这个巴别塔跟巴比伦城，他号召人来胜过大自然。所以他们没有留意说要改正自己的行为，为什么会有洪水来，是因为地上的人这个心中所思想的行为所做的都是恶，可是他们没有想要改正自己的行为，只想克服环境。巴比伦代表这个世界的样式，各时代用不同的那个包装出现。那到了启示录的末了，老约翰再次用巴比伦来代表这个世界的样式，而且宣告他所受的审判。那神真实的圣徒、使徒、先知，都曾在他手下受过冤屈。那现在神为他们伸冤了。那巴比伦大城是鬼魔的住处，是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所以那个与神为敌的那个灵，在整个世界上在那里运行，在许多的人事物背后在那里运行。所以天上就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保罗很清楚跟哥林多的圣徒讲：“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魔鬼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所以什么叫做从那城出来？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靠着主的宝血、圣灵、神的道、真理分别为圣，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巴比伦充满了邪恶淫乱的事，影响列国，那列国也喝了他邪淫大怒的酒，就跟他一起倾倒。那当然这个巴比伦大城在老约翰的时代是影射罗马，罗马你看这个君王他们依附罗马的政治军事权势而存立，所以启示录十八章第三节说君王呢跟他行淫。还有那些地上的客商商人，他们依附罗马做他那个商品的腹地而致富，那因为奢华太过就发了财。简单的讲，这个世界的灵就是一种罪恶的灵、不义的灵、荣耀自己的灵，是一种骄傲的灵、自信的灵。所以他说我做了皇后的位，绝不致悲哀。所以审判的主神大有能力，他在一天之内让灾殃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让他被火烧尽。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神审判的法则，是他怎么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看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地调给他喝。所以我们要留意神的法则，我们所行的一切有一天都会加倍地回到我们自己身上。马太福音七章二节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再量给你们。”简单的讲说，人种什么收也收什么，你种瓜你就得到瓜，对不对？你种豆就得豆。可是如果你栽种赞美，你可以回收赞美的。在贝里斯有一个老人之家，一个老伯伯坐在轮椅上，他神情很愉快的聆听一群美国的高中生在唱那个颂赞主耶稣的诗歌。唱完之后，有一些年轻人就想要跟他讲话，才发现这个老伯伯因为中风，他没有办法开口说话。这群高中生想说，既然没办法跟他讲话，那我们就再给他唱一首诗歌好了。好，他们就开始在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没有办法说话的老婆婆竟然也开始歌唱了。她很热情的跟这些才刚刚认识的年轻朋友们一起高声唱《你真伟大》这首诗歌。所以你看这些年轻人栽种赞美，真的就回收赞美，对不对？所以对他们而言，那真是一个奇妙的时刻。这个老婆婆对上帝的爱使她突破了障碍，扬声歌颂，从内心喜乐的赞美神。所以我们常常栽种赞美就可以回收赞美，我们栽种等候神常常回收神荣耀的同在。而这个巴比伦他栽种罪恶，回收审判跟灭亡。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50章29节，他这样讲论巴比伦：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耶利米书50章29节。所以地上君王跟他一同行淫，一同奢华，还有商人也一样，对不对？他们看见烧他的烟，就为他哭泣哀嚎，然后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他们远远的站着，这不是表示说这个审判不会波及他们，会的哈。远远的站着，意思是他们看见这个大城所受的刑罚跟痛苦，他们心里头很恐惧，所以就远远的站着。那地上的那些客商之所以哭泣悲哀，是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世界各地的财富都是源源不尽的输进罗马。那个时候社会经过长期的太平，而且海陆交通都很安全，能够自由贸易，所以罗马就变成一个货物主要集散地。世界各地的奇异产品珍馐美味，从英国海峡一直到这个印度的恒河都运来罗马。有人描述他们吃宴席的菜色，有一碟是从印度的占领军进贡的，还有来自埃及古利奈、克里特岛等等地方。还有人描述说，这个海上呢挤满了大货船和一些前往世界各地谋取暴利的冒险船队。有个雅典的政治家叫 Aristides， 亚里斯底德，他写过一段世界各地的货品运来罗马的情况。他说那个商品是从水路交通运进来的，每一个季节的产品，每一个国家的商品，河海里头的水产，希腊人、野蛮人的艺术作品应有尽有。他说任何人如果想要一开眼界的话，他当然可以去世界各国走一趟，可是最省力的方法是你来罗马观光就够了。因为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季节，你都会看见那个巨大的船只从各地各方驶来。他说罗马就像世界的大商场，你看见来自印度的货物、阿拉伯地方运来的东西，还有巴比伦运来的衣服，或者是看见从野蛮民族输进的这个装饰物，应有尽有，都堆在罗马。他说那个客商的货品、地上的土产、地上金银古往今来的艺术品、刚刚出生或长大的动物，全部都会在罗马出现。他说如果你在罗马找不到的东西，那么有可能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而你去看看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18章12到13节，列出了许多货品，对不对？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铜铁汉白玉器皿、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这里提到的车，希腊文是 ready， 这些是车，是普通载客用的四轮车。那富有的那些罗马的达官贵人最喜欢把他们的车辆铺上银片，铺上银片表示他们非常富有。货品名单的结束提到奴仆跟人口，我想不是当时市场只有当时有市场卖奴仆人口， 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一段视频呢、啊？现在中国到了有人穷到一个地步，他在街上卖女儿，他让他的女儿举着一张木，就是纸片、啊、那个厚纸板上面写的转让。所以当人穷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们就是要贩卖奴仆人口。奴仆这个希腊字是 soma， 它字面的解释是身体，身体。所以出卖奴仆的市场，在当时的那个名称，意思就是卖身体的地方。好，那人口 souls of men 就是灵魂，灵魂。好，所以奴仆跟人口意思是，当一个奴仆被卖的时候，他的身体灵魂一起被他主人接收了。你知道罗马帝国有6000万个奴隶，所以一个人富有人家他拥有400个奴隶也不算稀奇的事。有个作家这样讲，他说你要使用你的奴隶好像你的四肢，他们会各尽其职供你使用。奴隶的工作当然包括全部那些操劳的、那些工作，每一件工作都有专卖奴隶去做。他们需要挑灯，需要持着火炬，需要抬轿，主人外出的时候当他的侍者，看管主人的衣服，有一些要担当书做书记，有些要替主人朗诵经卷，好，还有一些替主人要写书，或者是草拟合约的时候，他要负责收集有关的资料。所以其实这些奴隶都是很聪明的，对不对？还有一些是专责替主人筹划日常的琐事，有的是专门替主人记忆往来客户跟眷属的姓名。好，有一个罗马作家说，我们可以利用别人替自己记忆事情。好，还有一些奴隶专门要提醒主人，哎，主人现在该吃东西了，现在该睡觉了。他说因为主人对生活厌倦，连饥饿的感觉都没有。还有一些奴隶，他们要走在主人前头，如果有人请安，他负责回报，而且也替主人问安，因为主人不屑自己开口嘛。还有一个无知的主人，他智力迟钝，他很不容易学习或记忆，所以他就养了一批奴隶，一个呢替他记荷马的史诗，另外一个替他记得古希腊人 Hesiod 的作品，其他人也负责把别的诗人的诗词记熟。好，主人吃饭的时候、站在背后，这些人就做侍从、主人有指示，当中一个人就赶快把诗句朗诵出来、而罗马市场是一个贩卖奴仆跟人口的地方、但是神要审判这样的事、审判巴比伦，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然也毁灭一切的珍馐美味华美的物件。所以那些发财的客商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的炸城啊，素来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所以这个世界会过去的，如果我们是为这个世界而活，多么不值得，对不对？我们要追求的是存到永远的。当这个世界被毁灭的时候，船主和水手以及所有靠海为业的，他们就把那个尘土撒在头上表达悲哀，他们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那罗马本身它不是位于海岸，但是呢它有一个海港叫 Ostia。如果你今天去奥斯提亚旅游，看到都是一些古迹、石头啦，还留在那里一些石柱啦，这样。可是当时他有这个海港奥斯提亚，所以各地运来的货物是在这个海港卸货啊。所以船主跟水手们会发出悲哀的哭泣啊，因为本来他们是获取暴利的，现在这些航海贸易完全不能进行了。而且君王也发出哀歌，客商发出哀歌，最后船主、水手、旅客靠海为业都发出哀歌。他们之所以哭泣哀嚎，不是为着罗马的没落而悲哀，他们只是为自己悲哀。 可是就在这一切的哭泣哀痛当中，忽然有喜乐的声音发出来了。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老约翰写出这句话是特别为了安慰鼓励当时受苦的教会，许多圣徒在罗马的暴君底下受逼迫，而上帝会施行公义的审判，为受迫害的神子民伸冤，所以神的审判也是在彰显他的荣耀。然后我们看见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大磨石扔在海里，海水就把它淹没了，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被猛力的扔下去，绝不能再见，罗马也就是这样没落的。记不记得在耶利米书51章63-64节，耶利米书的51章63-64节，神的话也降临到耶利米，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后来那个希腊的地理学家 Strabo 他曾经这样讲，他说这个古巴比伦呢，完全从地面上销声匿迹，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站着的荒漠上就是从前那个伟大的巴比伦，所以那里不再听见任何作乐的声音或各行手艺操作的声音，然后家庭生活一切的活动停顿了，所以你听不见那个推磨的声音，你看不见灯光，那个结婚的欢喜的声音永远止息，甚至爱情也死亡了。在耶利米书25章10节，耶利米书的25章10节，耶利米书早就这样预言，他说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所以罗马变成一片死寂荒凉的恐怖地方，为什么？因为罗马崇拜财富，充满了淫乱跟污秽，而且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还有他们杀人流血，杀人无数流的先知和圣徒的血，那么骄傲地抵挡神，所以遇见神的审判。老约翰在约翰一书这样跟我们讲，人若爱世界，爱父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一定要单单的爱神，还有爱神的旨意，我们要远避偶像，不要拜金，成为拜金主义，要远避偶像，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放在十字架上，交给主，与主同定。保罗说，就世界而论，我这个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的引诱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功效，我对世界的引诱无动于衷。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像巴比伦一样被扔在海里不见了。所以让我们常常注视耶稣，只在意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件事最重要，常常的注视耶稣，爱慕耶稣，我只在意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来看启示录19章1-10节。启示录19章1-1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这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 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情妇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做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首先我们听见天上的群众大声赞美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是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只有神才能够做出完全公正的审判，因为只有他才能看透人的心，只有他才有正确的审判的智慧，他能够有那种纯洁无偏私的审判。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大淫妇，这个世界受审判，是因为他不只是自己犯罪。你发现这个世界的人，那个世界的灵，不只是自己很坏，而且是要教唆别人犯罪，引诱别人去犯罪，甚至流神的仆人的血，公开反抗神。那上帝是应当赞美的，因为救恩荣耀全能属于他。上帝的救恩，主耶稣基督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是我们生发感恩的心。主耶稣拯救我们的灵魂，要医治我们的身体，还有上帝的荣耀，我们在里面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从内心尊崇他，爱慕他。还有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全能对我们而言，常常是在他的爱中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全人全身可以有上帝的全能，圣灵的全能运行，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对神信靠，感恩尊崇信靠，这个就是真心崇拜的成分。接下来我们听见那个俯伏敬拜神的24位长老跟四活物应和天上群众的赞美说，阿们，哈利路亚。这个亚是神的名字的缩写，原文神的名字的缩写，哈利路是一种命令的语气，是第二人称复数，所以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接着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凡敬畏他的，所以赞美应该是出自敬畏神的心。好，我们不能够有口无心地赞美。然后呢，有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有人说这个很像是群众大汇聚的时候的那种很大的那个嘈杂声，也像那个陡峭的大瀑布的声音，或是雷轰的那种隆隆声，所以有很大的声音在赞美神，要歌颂全能神作王了。所以你知道神作王掌权是件让人欢喜快乐的事，因为天地都要纳入正轨。你知道神作王掌权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忧虑，让神去管，因为神正在掌权，在掌管一切。所以我们知道神作王就要欢喜快乐， 诗篇九十七篇第一节说：“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地快乐，地上的人都要快乐，因为耶和华作王。”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在新约当中有一个经节，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把欢喜跟快乐这两个词连在一起讲。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启示录所描述的情形，就是那些蒙救赎的人，他们那样齐声向神欢呼，那些受逼迫的圣徒、众先知、使徒、圣徒，他们得着天上那个大的赏赐，所以神的应许完全应验了，大家都欢喜快乐。当神当主作王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王后跟他同享荣耀，所以主作王的时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位对我们充满爱的王，他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祭，舍命流血，用他那个舍命的爱赢得了心腹的心，他用他的宝血买赎心腹归他自己，他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做聘金来迎娶心腹。你知道神跟他子民的关系常常是用婚姻、婚娶来形容的，旧约时代就是这样形容。你看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何西阿书的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神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五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五节，以赛亚这样讲，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我们的丈夫是万军之耶和华，圣徒是羔羊的妻。耶利米书三章十四节，耶利米书三章十四节，耶利米他向百姓发出呼吁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还有以西结书十六章也把这样的关系都描述出来，我们就不看了。然后保罗也提到，教会也就是基督徒对耶稣基督而言，就像一个贞洁的童女，把自己许配给耶稣基督要做心腹，所以我们要向主存着一颗贞洁的心、纯一清洁的心，我们是许配给耶稣基督做心腹、做羔羊的妻。所以这个羔羊娶心腹的婚礼、羔羊的婚宴，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跟教会一个最后的结合。那既然我们跟神是一个婚姻的关系，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婚姻关系应该有四件事情存在，这也是基督徒跟耶稣基督之间应该有的。第一，必须有爱情，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必须持守对主耶稣那个起初的爱，那个 first love， 那个起初的恋慕，那个起初的热情。耶稣一直是我们的最爱，是我们的最最最大的渴慕。第二，必须亲密地联合在一起，这个亲密的程度是要叫夫妻两个人结为一体。所以基督徒要常常花时间跟主耶稣约会，与主相亲，常常跟主保持那个亲密的关系，直到我们真实的完全与主联合，与主成为一灵。第三，必须有喜乐，必须有喜乐。没有任何事情比爱人与被爱所感受到的更令人喜乐。一个正常的婚姻，如果双方继续培养那个爱情的话，你应该结婚的年日越久越喜乐，而不是结婚年日越久 看对方越讨厌准备要离婚、啊、那样就有问题对不对、啊、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做基督徒越久越觉得好像跟主的关系变成不冷不热无所谓，要不要聚会也随便、啊、我想那真的有问题。如果主再来的时候能不能坦然无惧的见主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去培育跟主的关系，每一天跟主耶稣有那个爱的相交，我们里面真的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好，第四点，必须有忠贞跟顺服。忠贞跟顺服，婚姻如果失去了贞洁，彼此的顺服常常很难维持下去。所以主耶稣对我们对耶稣基督一定要从一而终，顺服到底。我们要以主自己、主的命令、主的旨意为乐。我们要常常与主自己、主的命令、主的旨意为乐。所以我们能够对主忠贞到底、顺服到底。还有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新妇有一个装扮，就是他们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首先我们来谈论什么叫光明。光明当然一定要在我们心中，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光明的圣徒，很简单，遵守主的命令，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就这么简单。每一天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你里面就会是光明的。还有洁白，那个是指着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的心要一直向着主，有一颗纯一清洁的心，洁白的心。然后从这颗洁白的心，我们要遵行主耶稣那个公义的律例法则，叫做行义。你追求全然成圣，天天行义，就是在为自己编织这套新娘礼服，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你看这里提到、哦、那个穿紫色朱红色衣服的大淫妇、啊、跟这个穿光明洁白细麻衣的新妇就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照、啊、那天使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啊、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以色列人将要跟这个弥赛亚同享这个欢宴。在未经以利亚预言书中这样讲，他说在今世跟来世之间有40年，一人将与弥赛亚同宴席。那当然我们觉得不是这样，可是以色列人本来就有这个婚宴跟弥赛亚一同坐席同享婚宴的这个观念。主自己也提及神国里的宴席，例如路加福音13章29节、啊、路加福音13章29节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啊、所以在这个婚宴我们是受邀的朋友，可是我们又是新娘子、啊、而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这是启示录提到的七福之一。天使跟约翰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天使一讲，约翰就俯伏在天使脚前要拜天使。为什么约翰会有这种举动要拜天使？你知道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启示录22章8到9节，显然约翰误以为对他讲话的是主自己。圣经当中有时候神的使者似乎就是指主自己，比如在士师记的6章11到12节，在士师记6章11节12节，他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对基甸说话。可是你接下来读下去到了14节16节，竟然是写耶和华对基甸讲话，所以他好像把神的使者跟神自己这样混在一起讲。有的时候天使在说话的时候就好像先知预言般忽然转成第一人称说话。比方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第7节，启示录22章第7节， 二上第七节哈，到第八节，大家一起来读。
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他
好，你看前面提到天使对他讲，可是接下来竟然用第一人称讲说，看哪，我必快来。那天使拦阻约翰拜他，清楚表明自己跟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所以呢，他要约翰敬拜神。那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十九章，他说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耶稣的见证乃是预言的灵，意思可能是耶稣的见证乃是一切预言的中心的灵异。换句话说，耶稣自己跟耶稣所彰显的一切神的属性跟作为乃是预言中的灵异。接下来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启示录十九章的十一到二十一节，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其势，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十一节，我观看天开了。启示录包含三个天逐渐展开的叙述，在四章一节的时候，天上有门开了，结果看见的是神的宝座。到了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跟十五章的五节，提到天上那个存法柜的殿开了。我们讲过，存法柜的殿，法柜，神的律法在其中，神要按照他的律例法则施行审判。到了这里，十九章十一节，天开了，我们看见的是那位得胜的基督骑着白马。因为罗马将军凯旋而归的时候，打仗胜利回来，会骑着白马在街道游行。而老约翰，他看见天上骑白马的那一位，他的名称为诚信真实，他是诚信的。这个希腊字诚信的意思就是绝对可以信靠，他是忠诚的，是信实的，是诚实的，还有他是真实。我想他是指着耶稣基督真的把真理带给我们，他讲的话句句真实。这个真实的也可以解作正确的、纯真的、诚然，诚然真实。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找到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凭公义做审判，而且为着公义而征战。先知以赛亚也提到，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就是弥赛亚，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四节说， 弥赛亚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在老约翰的时代，你知道那些君王都是很残暴、反复无常，所以你知道你很难从这样的君王得着一个公义、公平的对待。还有当时的小亚细亚，那些巡抚也经常因为接受贿赂而失去公平公义，地方的行政都非常腐化。但是老约翰告诉我们，只有那位称为诚信真实的耶稣基督，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因为他的眼睛如火焰，他清楚看见一切，他监察人的密思隐情，他要施行那个诚信真实公义的审判。还有在他的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个冠冕是指着王冠，皇帝的冠冕。他为什么说戴着多个冠冕？因为在老约翰的时代，有的时候君王确实戴着几个冠冕，表示他统治很多个国家。例如那个多利买王，他进入安提亚的时候，他戴了两个冠冕，一个代表他是亚细亚的君王，另一个代表他是埃及的君王。那这个得胜的基督头上也戴了许多个冠冕，象征他是世界各国的王，他是全地的王，所以他的全能是无限的。他有一个名字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换句话说，主的名字是一个秘密。还有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这个血不是他的血，是仇敌的血，代表他得胜仇敌，仇敌流血了。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提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那个神的道像利剑一样，就从他口中出来，击杀列国。我们知道神的道要审判列国的，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八节那里，主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那主要用铁杖打破列国的权势，管辖统治列国，要审判恶人，把恶人丢进神烈怒的酒榨，践踏他们，好像人在揣酒吧，你让人揣酒榨的时候，那个葡萄汁红色的血会喷出来。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神被要践踏恶人，审判恶人。还有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跟随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众军，他们也骑着白马，他们是得胜者，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里提到那个又白又洁的细麻衣军装，穿在这群基督精兵的身上。所以这一群跟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基督精兵，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心腹。所以我们是心腹，也是精兵，主往哪里去，王往哪里去征战，我们都步步跟随，完全听从万王之王的命令，要忠心顺服到底。接下来约翰看见一个天使在日头发出一项来吃宴席的邀请，而他不是请人来吃宴席，是请鸟来吃人肉。所以在末世的这场战役之后，哇，那个天空的景象比地上还恐怖，因为地上尸横遍野，而抬头一看，天空布满秃鹰或是鹫，远从五十英里之外就闻到血腥味了。所以他们在那里盘旋一阵之后，俯冲而下，落在一旁等候，因为他们知道战役结束有一顿大餐可吃。他们来聚集父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跟将军的肉，壮士跟马骑马者的肉，一切自主的、为奴的、大小人民的肉。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倒闭在战场上？因为他们自认为可以跟耶稣一战，然后全身而退。他们自以为他们能够违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而且能够得胜，而他们是自不量力。所有这些人，他们听说骑白马的耶稣基督要来征战，他们就在这个兽还有假先知还有地上的君王将军的率领底下聚集起来，要来反抗基督，跟基督的众军征战，结果大败。然后兽假先知被擒拿，他们没有死，是活活地被扔进烧着硫磺的地狱火湖里面去。所以主耶稣基督大大的赢得了这场战役，地上君王将军所率领的众军都死了，输了，主耶稣基督赢得这场战役，耶稣得胜。那这里所描述的这场大征战，跟启示录十六章的哈米吉多顿大战，还有后面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节哥哥马各的大战，应该是同一件事情，都是指着末日的属灵大征战，而我们都跟这场属灵大征战有份，所以我们一定要穿着又白又洁的属灵军装，细麻衣，紧紧跟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必得胜。因为我们都看见这里的描述是骑白马的耶稣基督自己，他擒拿了这个兽跟假先知，而且用口中出来的剑击杀了跟随黑暗权势的众军，对不对？耶稣得胜，这是一场圣洁跟不圣洁之战。你看魔鬼正借着煽动这个种族仇恨，在那里引发暴动、抢劫、犯罪事件，借着交友网站、什么精英配对、色情网站、电玩那些各种试探，引诱人涉入不圣洁的领域，使人想入非非，陷入私欲、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嫉妒当中无法自拔。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洁净自己，如果神有光照什么，就在神的光中快点认罪悔改，除去身体、灵魂、思想、情感一切的污秽，存敬畏的心追求至圣者，常常等候神，安静降服，让赐平安的神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知道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可是我们要跟神合作，花时间聚会赞美神，等候神，敬拜神，追求圣灵充满，然后在生活当中从早到晚顺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命令。天上新郎快要回来迎娶我们，我们要天天行义，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过圣洁的生活，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预备好赴羔羊的婚宴。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所以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好不好，我们一起呼喊哈利路亚，耶稣得胜，哈利路亚，耶稣得胜，阿们。